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在还没有开始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哦。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他从小其实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还有身边环境的影响，他就离开了信仰，甚至他对道德也是变得漠不关心哦。那就有一次他所在的一个部队被派往一个小镇来执行任务，在那里呢，他们就受命要去焚烧整个村庄，甚至他们要屠杀所有的村民哦。而在这场战火弥漫的夜晚，当他亲眼目睹那些无辜的妇女还有孩子被无情的屠杀的时候，他突然间他心中的良知好像被彻底的唤醒，然后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好像已经深深的陷入到一个罪恶的深渊，再也无法回头哦。于是当下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毅然的放下武器，然后他就向他的上级官长就表示他要拒绝执行这一项的任务跟命令哦。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最终因为他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他就被判了死刑哦。但是在他的遗言当中，他深深的悔恨自己曾经的堕落，并且恳求上帝宽恕，他说愿我的悔改能够成为那片焦土中的一缕希望，不让我的罪行被上帝彻底的弃绝哦。所以其实这个故事跟耶利米书第六章所描绘的一个场景哦，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就是当面对即将来临的审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边一直讲到神的审判哦，是否人们，我们看到其实人们是有机会去做一个选择，就是他们可以选择悔改了，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当你选择悔改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就好像这位士兵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在这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民的警告正是呼吁他们及时悔改，要避免被彻底的弃绝哦。所以在这位士兵当中，他最后说他不想要被神弃绝，所以他当下他转向神哦。所以这个以色列，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他们因为罪恶背叛和拒绝悔改，他们就面临一个毁灭的命运哦。然而即使在这些警告当中，神依然展现了他的怜悯，他愿意去炼尽他的百姓，使他们不被弃绝哦。但我们也知道说这一切完全是取决于百姓是否愿意回转听从神的呼召哦。而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以色列，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类似的选择，我们是愿意来接受神的炼净，还是我们要继续在最终顽梗，然后最终我们就被神来弃绝呢？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选择。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被炼净或被弃绝，人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我们将通过耶利米书第六章来看神对以色列民的警告，以及他们如何因为拒绝悔改而面临这些毁灭的结局哦。首先呢，我们看到神透过耶利米先知，他向百姓宣告即将来临的毁灭，这个在第一到第九节当中哦。而耶利米先向百姓，他就发出一个审判的预告，在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利号期，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哦。先知耶利米他就通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就来警告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将要面临即将来临的战争还有毁灭哦。所以经文当中提到提哥雅和伯哈基林哦，这些其实都是在耶路撒冷南方不远，位于旷野边缘的犹大城邑哦。那如果我们熟悉便雅悯他们在分地的时候，其实便雅悯人他们本来是住在耶路撒冷北方的 便雅悯境内哦，但是现在他却是逃亡南方的犹大境内，这里就其实带出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而来，所以便雅悯他们已经是陷入已经沦陷了，而耶路撒冷即将要被围攻了，所以他们、这里他们就被比作美丽的西安女子，然而他们的美丽将被侵略者摧毁、所以神的审判将 如同风暴一般的降临，甚至是毫无躲避之处、而第二我们看到敌军的逼近、在第三到第六节，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站之地使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黑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所以在第三节这边说，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其实就是比喻敌军将、就是敌军将兵临城下、那在古代中东的军队通常他们是早晨开始去进攻，然后他们黄昏的时候就会休兵、所以第四节说趁午时上去，就表示说远道而来的敌军是马不停蹄的，他们就开始进攻、所以他们没有停下来，所以这里带出了敌军他们逼近耶路撒冷，表明这次的入侵是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而耶路撒冷居民被警告要准备面对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敌人的战术啊、进攻的残酷啊，其实在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都被耶利米很生动的描述了出来、那我们就看到神公义的审判在第七到第九节、这边讲说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所以这里就形容以色列的罪恶就好像是泉水涌出、但对先知的警告却不予理会，他们甚至拒绝、求神医治自己的被盗，这是在第三章时候描述他们的问题、所以因此呢，神也与他们生疏，等待他们的其实只有被扒处被拆毁、而且神必使耶路撒冷荒凉无人居住，因为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我们知道，而他的公义不允许这些罪恶继续的下去，虽然他是有怜悯，可是他还是要彰显他的公义，因此呢，耶和华决定要惩罚他的百姓，直到他们的罪恶是被彻底的消除、所以这段经文他就强调了神的公义以及他对罪恶绝不妥协的态度、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怜悯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耶利米先知 他讲到描述了这个即将来临的毁灭跟敌军的这个逼近，其实这让我们可以去想象，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有许多的预警的，尤其是、讲到关乎我们的健康啊、财务啊、关系啊，还是道德方面，而当这个预警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一样去忽视它，还是我们会选择警醒来采取行动呢？那刚才 IPH 他就形容是好像在海边、如果远处有一个海啸，我们是否会知道？那其实就、如果说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其实要爆发之前总是会有一些前兆的出现、那我在上网就查了一下，到底如果火山要爆发的时候它的前兆会是什么，他就说地表会变形，然后 就是 也有这些从喷气孔啊、泉眼等会发出奇怪的气体哦，甚至呢，生物也会有异常的反应，包括植物会褪色啊、会枯死啊、小动物会行为异常，甚至死亡等等。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预警，告诉人说，哎，这座火山将要爆发了。然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愿意听从，就是知道看到了，哎，就马上采取行动的人，往往他们就可以避免这些的灾祸。但是那些忽视警告的人呢，就觉得哎呀，没什么啊，这很正常啊，哎呀 ，OK 啦，没事的。他们可能最终将会被毁灭哦。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很小心，当有这些的前兆，当有这些预警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我们就是要马上去采取行动哦。而第二呢，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经文当中，就是我们看见百姓的王梗堕落，在第十到十五节哦。而他们的王梗堕落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不愿听从的耳朵，在第十到十二节。那经文这里这么说：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请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经文里面讲到耳朵未受割礼，其实就是比喻百姓有耳，可是他们不听，所以他们不肯受教，他们不受惩治，而他们只喜爱听平安、鼓励和安慰的话，他们不爱听警告、劝勉还有悔改的这些话。所以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耶利米他哀叹百姓的顽梗，他们的耳朵好像已经被封住一样，完全听不进去，无法听从神的警告。所以他们不仅拒绝听从先知的劝告，反而以嘲笑的态度回应先知哦。那由于百姓的顽梗和不悔改，神的烈怒就将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没有一个人是能够逃脱的，神的惩罚将是波及是整个 社会的，甚至是连房屋和土地也会被夺走，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毁灭哦。那其次呢，百姓的顽梗堕落，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当中有虚伪的这些宗教领袖哦。在第十三到十五节，那经文这里这么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意思就是他们说的其实都是假预言，并不指出百姓的罪恶，意思是他们知道百姓犯罪，可是他们也不指出来，也不没有呼吁百姓要悔改，他们也不传达神的警告，他们也不宣告审判临近，而他们用的只是说，哎，平安啊，平安啊，没事的，没事的，来讨好大众哦。所以结果就是会众就觉得，哎，那就没事了，那我可以继续来做我想要做的事啊。所以他们的罪恶就更加的严重，甚至国家亡于自欺哈。所以虽然他们的假预言都将落空，因为其实没有平安，但他们却毫不惭愧，也毫不羞耻哦。所以就换个说法，就是他们在继续说世人爱听的话哦。那这段经文他就揭示了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的虚伪哦，他们没有真正去关心百姓的灵魂，反而是以假平安的信息来安抚 百姓，结果百姓在罪恶当中堕落，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的羞耻，甚至在审判临头已经到的时候，仍旧麻木不仁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百姓的顽梗堕落其实是令人心痛的。而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要去思考一个东西，是否我们 也有耳朵未受割礼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不听呢，无法听从正确的教导，我们只爱听我们想要听的话呢？那其实在许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因为自以为是，就觉得我讲的都是对的，别人讲的都是错的，然后就忽视了真理的声音。那 就好像一个病人，他如果拒绝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我们知道医生说你有这个问题，你要去吃这个东西，你要做什么，要运动啊什么那些，你觉得哎呀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其实最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病情只会加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我们是否愿意谦卑自己，我们接受生命中来自神的指引和纠正呢？所以这是我们都值得思考思考的。那当然过去他们这里也有讲到先知和祭司呢，那在今天来说其实就是教会的领袖，就好像牧者小组长一样，那是要去牧养神所托付的弟兄姐妹，使他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到真实的平安。因此呢，我们今天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是被放在牧养的岗位，那我们就必须要按着神的心意，并且去教导神的真理哦，使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被建造，并且遵行神的话。那虽然当中其实也不乏就是要去指正，要去纠正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哦。那当然不是所有人他们都可以听得进去，但是当我们按着神的真理，我们凭着爱心去对他们说的时候，那至少我们已经把这个正确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已经带出来了，那选择就在于他们。所以我们要从过去的这些先知祭司的身上，我们学会一个功课，就是不要只是说别人爱听的话，而是我们真的要去讲神的真理，为的就是要爱弟兄姐妹，为的就是要造就帮助弟兄姐妹，使他们的生命能够经历更新，能够经历到真实的平安。那 在第三大点，我们看到先知最终的警告在第十六到三十节，我们看见先知对百姓的警戒，并劝勉百姓要聆听哦。所以在第十六到二十一节，那他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他呼吁百姓要回到古道上，意思就是要回归到正义，回归到神的话语当中，要回归到神的诚实还有敬畏神的道路上面哦。因为只有选择这条道路，他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息。但是我们却看到百姓却觉得先知所传的都是翻来覆去，毫无新意，都是陈词烂调，所以说我们不听。在十七节他说我们不听，殊不知这些话其实都是生死攸关的脚声来的，大难临头的警报。所以他们之所以一再听到相似的警告，他们可能觉得哎呀你一直都在讲同样的话，但是他们其实为什么会一直听到相同的话语呢？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听。所以就好像孩子一样，当讲了一次他没有去做，讲了第二次还没去做，所以你就发觉父母就会一直讲一直讲。所以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女儿说哎，你不要让我一直重复讲同样的话呢，我说你不要把我变成一个很唠叨的妈妈，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进去嘛，所以变成我们要一直讲一直讲。所以同样的，先知为什么一直重复同样的话语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所以呢就看到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被盗的病越来越严重哦。所以神虽然通过先知和警戒者来提醒百姓，但是他们不听从也不回应。既然悖逆的百姓不听神的警戒，神就呼唤外邦列国来做见证哦。所以第十八节说，你们当听，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情哦。所以这一切的悖逆必将招致神的审判哦。神将使列国成为他们的审判者，让他们来承受自己行为所带来的恶果。 那第二我们就看到北方的侵略，在22到26节。那22到23节经文就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乡城啊，你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所以这里是耶利米再次预言巴比伦军队的来袭、哦、并且描述了他们将会对以色列、犹大人民实行的一个残暴的、暴行、哦、然而我们看到百姓他们还是无动于衷，他们把先知的警告当作耳边风、哦、因此呢，先知他就提醒百姓，他们就必须要面对他们的罪行、哦、并且要为着他们的行为来负责。所以当仇敌临近的时候，那些不肯受教的百姓将要惊慌失措。二十四节就描述说是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一样。因此呢，神把这些顽梗的百姓称为民女哦，那就是我民的意思哦。因为虽然他们现在气焰嚣张，可是管教一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如丧独生子，痛痛的哭号、哦、所以是一个、形容他们当他们面对这些管教的时候的一种的、描述、哦、而他们不只是要面对北方的侵略，他们甚至就好像要被弃的蝇子一样，在第27到30节、哦、那29、30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风箱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营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了。所以耶和华他将耶利米比作试验金属的一个工匠，试验百姓的纯度哦。然而百姓他们就好像、杂质太多的矿石一样，就是炼了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哦，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所以他们就提炼不出纯银出来哦。所以百姓如同那些废弃的金属，就是无论怎样子去炼净它，都无法去除其中的渣滓哦。所以最终我们就看到神就宣布他们是被弃的银子，他们是不再有价值了。那我们看见神他就通过先知给予百姓最后的警告、哦、这就提醒我们生命当中的、他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机会并非无限、哦、就好像刚才我说，我们不要把神的慈爱怜悯当成理所当然、哦、因为他一再的给我们机会，可是不代表说他的审判不会领到、哦、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尽管是无尽的，但是他的公义也要要求罪恶的代价要被清算哦。所以当我们忽视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悔改机会的时候，其实最终可能会发现自己就像那被弃的银子被神来弃绝哦。就好像如果就如同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如果多次的错过市场转型的机会，可能他们最终将走不下去，他们会走向破产一样了。那同样的灵命的冷漠还有顽梗，其实是会让我们逐渐的失去与神的关系哦，而最终我们陷入到无尽的黑暗当中哦。就好像一个人犯法一样，当然犯错了还是要面对、审判裁判、哦、那虽然他已经悔改，但是因为他要面对他所做的一些的、后果，还是必须要去承担、哦、所以我们不要去忽视、神给我们的机会、哦、我们要悔改，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恩典还有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当中、哦、所以 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就发现其实耶利米他讲了这么多，他就是要提醒我们悔改是很紧迫的，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从他对以色列人的描述当中要赶快的悔改。所以在第六章 这章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很严厉的一个图画， 就是神的审判即将要来临，但是呢，悔改的门其实是依然是敞开的。所以弟兄姐妹，在面临神的警告的时候，我们是否是选择悔改，还是我们要继续的玩梗下去呢？那在前面引言故事当中的士兵，他最终是选择了悔改，尽管他最后他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灵魂是得到拯救的。那同样，今天我们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就是但愿我们能够选择被神炼净，我们每个人都选择被神炼净，进入到他的光明还有他的恩典当中，而不是走向被弃绝的命运啊、这些这个命运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是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当我在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想好像每一章虽然耶利米书的信息内容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不像是过去读一些经文好像一直在重复，但是其实他的所谓的那个信息的重心是不断的、都在提醒。所以当我今天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从刚才一直坐在那里在听的时候，就是一句话，那这句话很可能简单的讲一下就完了，或者这句话会引发我怎么样的一个思想。我在一路在思想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一句话。因为当在读先知预言里头对神的百姓，或者说当神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做提醒的时候，都是警告再警告，提醒再提醒。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信息，可是当我们实际去运作的时候，到底关键跟问题在哪里呢？我就发现在第十九节的最后有七个字，不是，就中间有这几个字，就是无论是对列国、对会众也好，对大地也好，当十九节说：“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 OK， 这几个字，意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个人有怎样的果子，好的果子、坏的果子，原来关键是你的想法、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所带来的一个的后果，意念所结的果子。我们华人有句话说心想事成。有时候我们祝福一个人的时候啊，祝福你心想事成， OK， 听起来好像很好，心想事成，但是其实很在乎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败坏啊，想要占别人便宜啦、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一种的邪念歪念啊，那他如果心想事成，意思是说他怀的是恶念，他的结果会是面对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负面的一个结果。那原来一个人无论是神的百姓，无论是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怎么想，就是这个就好像我们生命的一个泉源，原来最终我们会得的也就是正如我们心中的那一种歪的或者是邪的，总之是不正的。所以意思说正的一个思想，你的心思意念是对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对准神，我们会寻求神，到底我可以这样做吗？或者我可以那样做吗？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那当我们的心思对了，其实我们的后果也会是对的。可是因为当我们的心思不对，结果当然也就会遭殃。那对当年的百姓来说，普遍上是因为受到整个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情景是大家都有一种所谓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就是世俗的风潮，或者说在当地一个所谓的那种偶像的风气是兴盛的，那大家就会看到为什么这个可以这样，那个可以那样为什么他好像这样也很好，那也很好，因为基本上都是随从私欲，都随从放纵肉体，是在那样的一个的情况底下，他觉得 哎，好像他们讲很好啊，他们讲很好啊，就随从了这一些所谓的不是神的真理，不是神的真理，不是正轨的。所以这个意念所结的果子，我们就看见这就变成是祸患连连。所以我想这是这整个一连串的信息当中，我觉得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想就是简单的这句话，就是我的心思我的意念到底如何。我们是抱持着一种我认定，我是不断的查验，哎，到底我里头是怎么想，到底我里头的信念是怎样的一种信念，我一直是以神为中心，或者是我一直在动歪脑筋，我一直想着一种的怎么样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是我在寻求神的心意。我想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个关键的方向调对了，那我想我们里面应该有很多东西会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调整，马上会意识到，哎，不对不对，哎，马上会意识到这个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来不断的调整自己，因为意念会带来我们的结果，所以怎样的意念就有怎样的结果。好，我想这是今天要跟大家的一个的简单的提醒，但是这却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